这是115天，第一节耶和华荣耀，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是自己的意志形式。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所造，人手所造，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喉咙也不能出声。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要如此。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十一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然后第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不认识。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地中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118篇，第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26章第30节，或者我们回头读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现在再看三十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上面去。因此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门徒们和主耶稣是唱着诗，然后往橄榄上去。橄榄山呢，乃是主耶稣敬拜父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次告诉我们，许多人都回到他们的家里去了，然后主耶稣呢，却是到橄榄山去。橄榄山就好像我们父的家，就好像他父的家人。今天我们回到家是回到我们父的家，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呢，每个人回家的时候，那么回个人家的时候，主耶稣呢却是回到橄榄山去。我想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就给我们看的时候，橄榄山呢永远是我们主耶稣敬拜父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耶稣设立第一次晚餐以后，就是设立了主的晚餐以后，他拿起饼来祝谢，拿起杯来祝谢。那么这是第一个主的晚餐。那么主设立了他的桌子。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唱个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我们想知道到底这个诗呢是什么诗，因为这个诗呢很明显是在预言什么。那么我们曾经告诉弟兄姊妹说，在逾越节，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宴席的，他们有4个杯，他们要就是他们要举杯4次。那么那个杯呢，他们把这个把酒倒进去，然后呢他们要喝那个杯。那么一共有4个杯，这是指的一般的逾越节的宴席。那我们主的桌子就1个杯。那么等到他们这个过逾越节，他们聚在一起，以色列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等到这个第2个杯要喝第2个杯的时候，他们就把第2个杯的酒把它倒满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一同唱诗篇113跟114首。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的。那么然后呢，有第3个杯，然后呢有第4个杯，第4个杯喝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以色列那个逾越节宴席正式就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继续接着唱这些诗。那么这个犹太人到了逾越节一定唱这些诗，我们的主人那个时候和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主所唱的诗是什么诗。那么这里说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肯定的就是诗篇115篇、116篇、117篇，还有118篇，那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看的这几篇诗。那这几篇诗篇呢，就是我们主带着门徒们，那么去敬拜父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唱这些诗歌。那么这个对我们也是极重要的暗示，因为我们说过，在
这个在诗篇二十二篇讲到我们主怎么为我们定十字架，那么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然后呢，这篇诗篇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用朝露，那朝露呢很明显是指的复活来说。所以虽然这篇诗篇呢是讲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但是最后呢是以结复活来结束。所以等到描写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以后，然后圣经有一句话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那么我们知道这是证明我们主已经复活，所以他对波达拉玛利亚说，是借你的，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借，所以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既然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可见这个时候我们主已经不再是独生，他已经变成长子，因为很明显的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那么如果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那他复活又做什么呢？复活又很明显，他说我要在会中我要赞美，所以可见呢，他要领着众弟兄要在那里唱，而这个会呢乃是在神面前的大会，或者说就是今天天上的大会。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我们要唱诗，但这些诗歌赞美的诗歌呢，是我们的主带着我们唱，是他领着我们唱，就好像那天主耶稣呢领着门徒唱着诗就往橄榄上去，一同敬拜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这个主的桌子呢乃是纪念主，所以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很明显有一段时间我们是纪念我们的主，是以主来做东西。那么等到我们真的波了饼喝了杯以后，那么这个很明显的现在呢，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他要率领着我们一同去朝见父。所以很自然的，你知道波饼常常到了第二段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父的面前，因为就这时代来说，就说诗篇二十篇给我们看见说，他乃是率领，就是他在会中赞美，就是说我要将我的名，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所以很明显的是他领着大家唱这些诗歌，那我们呢就和他一同唱，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在天上所唱的诗歌应该呢就是不是我们唱，不光我们唱，乃是呢我们的长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率领着众子来到父面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那些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我们有没有可能稍微知道一点影子，在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唱怎样的诗歌？那么最清楚最清楚的暗示就是诗篇一百十五篇一直到一百十七篇十八篇，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一面是那个时候主耶稣一面唱一面带着门徒们唱。那么现在呢，这些诗歌呢要不只是那个时候唱，而且呢到了天上，我们相信根据诗篇二十二篇所启示的，那么到了天上呢，我想我们都要唱这些诗歌。所以圣灵呢就把诗篇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就赏给了我们。所以这样我们不只可以知道大概知道主耶稣在喝完饼以后和门徒唱些什么，那一面我们能够了解他里面的心情。当他快到科西玛尼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多久他就要上十字架，那在这种感觉里面，你看见那个特别到了一百十八篇，那几乎快到了科西玛尼，那科西玛尼就是亚述由来的意思。所以你能够知道，当他和门徒们一面走一面唱这个诗的时候，那么特别快到科西玛尼，你能感觉到我们主的感觉，你几乎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你能感觉到他里面的感觉。那么那个感觉呢，就是在这几篇诗篇里面，不止如此。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永世里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率领他的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同时呢要来到神的大会。那那个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唱诗。我常常觉得我们礼拜三呢一开始练一下不行就算了，那你知道今天如果不行了，到那一天我们就落后。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还给我们一口气的话，让我们学习歌会唱诗，而且呢尽可能不要走调。我相信到了那一天呢，那个不光是天使在那里唱诗，我们也一同唱，但是天使唱和我们不一样。天使他从来没有经历救恩，他只观看救恩，他从来不知道救恩的价值。 所以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称心，我们这些都是众子，现在我们的长兄率领着我们来到父的面前，那弟兄怎么到了那一天，你看见那个赞美一定是非常非常荣耀。所以最好训练我们赞美的机会就是波比群，波比机会实在说来那个赞美呢，就是天上赞美的小雨。所以如果今天大家马马虎虎，如果今天大家没有感觉，那么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就很辛苦。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把天上的光景带到地上，所以波比机会不要忘记，这是所有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在这个聚会，所有的聚会都是我们得到帮助，只有这个聚会是叫我们的父神得到完全的享受。所以一面我们纪念我们，然后呢我们随着我们主的带领来到父的面前来朝见父，那么就是那个感觉，那个赞美就是将来的赞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显在一起。所以很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以为说波饼是很小，但是不，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将来在天上也是，天上你看见那个歌是羔羊的歌，很明显所有的这个题目是集中在我们主的身上，就好像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但是不止如此，在这里你看见一面，你看见主为我们所做，然后你也看见父为我们所做，不光是基督的爱不能叫我们，不能，不光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爱。所以一面我们赞美基督的爱，另一面我们也称赞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今天是我们在那里赞美我们的主，然后呢是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率领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父。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就是诗篇115篇、16篇、17篇、18篇。所以这4篇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懂，我们一定要把它感觉能够，我们一定要明白这4篇，而且能进到那个感觉里面。那么到了波比聚会的时候，一面我们能够唱它，那么同时呢，非常可能将来到天上，我们要再重复的唱这几篇诗。你记得在逾越节的时候，那无论到什么地方，到了波比聚会，那就到了逾越节那个晚上，到处你都能够听见，整个在以色列，你在以色列整个国度，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在那里庆祝逾越节，特别在耶路撒冷，你只能够听见一个歌声，只能听见赞美的诗歌，那就是113一直到118。那么我们说两首是在第二个杯以前，然后呢最后4首呢是在第四个杯以后，那么我们所那个所领那个杯呢是第3个杯，所以主耶稣拿起那个杯来，那么现在他就给这个杯特别属灵的意思，他的这个杯就是他所立的约，就是他用血所立的一个新约。那么我们应当，我们所以而且保罗就告诉彼得保罗就说我们所祝福的。所以等一等，你读到等一等，你唱到116篇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我们，你看见主和门徒们一同唱这个诗歌，所以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所以在116篇里面，你有救恩的杯这几个字。所以从这里就是我想很清楚，这个115一直到118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回到115，回到118。那么在这个看115跟118以前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分清楚啊，这里面有哪些是独唱的，有哪些是合音的，有哪些是会众一起唱的。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唱诗的时候有领唱的，像亚撒就是领唱的，那有的时候他不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是利未人他们有一班唱诗的人，他们一般一般的他们在那对唱，那么同时呢许多时候那么所有以色列人他们一起唱。那么就是这几天时间呢，你看见那个结构是这样的结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大概如果你这样读了明白过来以后，你大概就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唱的诗往橄榄山去，那个时候大概你知道哪一部分是我们主唱，哪一部分是门徒们唱，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领诗的那个人，就是领着门徒们唱。那么这样你也知道将来到天上， 大概你知道说哪一部分是我们的主唱的，哪一部分是我们唱的，哪一部分也许是天使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诗篇的赞美的诗篇不像我们所想的要么我们大家一起唱合唱部，你知道在天上唱诗，或者就说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旧约的时候，如果在大会在神的面前，那么怎么唱诗呢？并不像我们普通所讲大家一起唱，有的时候是一起唱，有的是合音，有的时候呢是独唱。我们好不好看两个地方，以斯拉第三章，旧约以斯拉第三章第十一节，那或者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以弗吹号，亚撒的子孙，大家不要忘记亚撒就是领事的，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第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所以可见的他们是一般一般的，他们彼此唱和，这一班唱完了那一班唱，那一班唱完了这一班唱。那么这个唱和，那这个情形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给我们看很清楚的。那么在天上将来如，那么这个是当初以色列当初这样，那么将来到天上如此，那么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因为这个是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然后呢等一等，你看第十二节到了最后啊，然而有许多祭司，我立为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那么，所以如果你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里有独唱的，就是亚撒领着唱的；那么有一般一般对唱的，就是立为人；还有呢，就是群众大声的欢呼里面，那么有的也是包括唱诗的。那么你再看别的地方，很明显。是可以说这是三班人。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一百一十五篇，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说明一下，那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就着它的结构来说，这些诗呢是赞美的诗，而且大会里面唱的赞美诗。所以呢，我们知道哪一些大概是立位人唱，哪些大概是一般群众唱，一般百姓们唱的。所以我想我大概稍微说明一下，比方说这个第一百五十五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应该是利未人唱的，是利未人唱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个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那么这三节的头一句应该呢是独唱的，这个应该就是像亚撒或者别人领着大家来唱。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利未人的唱和或者百姓的唱和，那就是说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然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所以就是你注意嘛，他这样唱，这个很明显，前面一半是独唱，下面呢那是大家在里合的，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前面八节通通是以色列利未人唱，那么九十十一呢是上半段是独唱，下半段呢是利未人在那合的。那么十二节跟十三节呢就是群众唱，就是全体唱。所以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赐福给我们。然后第十三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都必赐福给他。所以十二节、十三节呢，我们知道是群众唱。然后呢，十四、十五是立位人唱。所以现在呢，就变成你们。那这个前面是我们，你看，所以这个很明显，唱和的已经很清楚。这个十一、十二是我们，十二、十三是我们。到了十四、十五的就变成你们了，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是很明显的。那利未人在那唱说，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所以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的对唱，也是一种的祝福。那么到了十六、十七、十八，那么这个就是合唱，这是利未人和群众一起唱。所以在这里我想很清楚，你可以知道有的是立位人唱，有的是独唱的，有的呢 是群众一起看。那么这个是115篇，这个116篇呢是完全独唱，因为是非常非常个人的。那这里呢，这个这里怎么知道它是个人的呢？这里讲了我和我的，一共讲了37次，都不是我们，就是我或者我的，一共是你们算上看，一共37次。那么19节里面有16节都是讲的我或者我们，我或者我的，我或者我的，只有3节呢是没有讲我，就3节没有讲我。那1节是第5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那这里没有讲到我。然后呢第5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子极为宝贵，那这里也没有讲到我。那最后19节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这里也没有说到，也没有说到。那么其他的六十名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里都是讲的我一生要求告他，我要在耶和华面前，我因信，我曾急促的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我要汲取救恩的杯，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我要以感谢为祭赐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你，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内，在耶和华当耶和华殿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里都是我和我的，我和我的，所以这个明显是独唱，这个不是合唱，所以大家很清楚，这是116篇。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一天呢，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一同到橄榄山去，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116篇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独唱，就算是他们门徒们一起唱，只有我们的主有那个最深的感觉，因为这个事实上是他的诗歌。事实上是说到我们主经历的时刻，那么等一等我们再去看，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117篇呢是合唱，117篇毫无问题是合唱。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118篇，我稍微把这个结构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弟兄姊妹稍微做个记号，那么你再读它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了。那么我想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么118篇的头4节非常有趣，头4节都是上半段是独唱，下半段呢是群众一起唱。所以我这样对大家记得，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这是独唱。然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合唱。第二节，愿以色列说，独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合唱。第3节呢，愿亚伦的家说，独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合唱。然后愿敬畏耶和华的说，这是独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想弟兄姊妹记得，那你可以想象到，就是我们主唱第一句，然后下面第2句呢，下一段大概是什么主唱，然后第5节到第9节就是应该是我们主唱，或者是你诗人唱。那么第5节，那么5、6、7、8、9，那么这个呢，通通是主唱。那么到了10、11、12这3节呢，又是独唱跟合唱的混合。那么我稍微说明一下，第10节，万民围绕我，这是独唱，然后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这是合唱。他们环绕我，这是独唱。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这是合唱。第12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荆棘的火必被熄灭，这是独唱。然后下面说，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是合唱。所以我放了镜子，你知道这个结构很清楚的啊。1、2、3、4节是独唱跟合唱的混合，那么11、10、11、12也是这样混合，那么中间的呢是独唱的，然后呢接下去又是独唱，13、14、15这又是独唱，那么16节呢是合唱，16节是合唱，然后17、18呢又是合唱，然后19是独唱，20呢应该是利未人唱的，然后21节呢，21、22呢是独唱，然后23、24、25是合唱，是全体合唱的，然后26节呢是利未人唱的，27节呢应该是合唱，28节呢是独唱，29节呢是合唱。
啊，或者说使独唱啊，那如果你要跟第一节对称的话，那就是上半部是独唱，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上是独唱，然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合唱。那么我顺便稍微说一下，这个一百十八篇呢是个进行的赞美，就是它不是动态，不是进，不是他们是一面唱一面往前走的。那么目标什么呢？目标就是圣殿。那么大概呢，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启动，他们开始要动了。那么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呢，就是进行。那么到了第十九节就到达了。为我们怎么知道到达呢？因为十九节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祭人要进去。然后呢就讲到匠人的石头，然后后面呢就讲到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那么这个很明显的，现在你可以看得见这一班人已经进到殿里面去了。那么然后利未人才说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是利未人唱，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啊，你大概可以知道哪些是独唱，哪些呢是合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将来在天上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就是坐在那里，因为我们坐惯了。那你不知道将来在天上呢，许多时候的赞美呢是一面走一面唱，就是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你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是有一个人领着诗，那么其他呢大家一起唱，那么一面走一面来到就父的面前，因为殿很明显就是来到父的面前。那么一直到19节，那么终于就进去了。那么这些分段我想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知道它的分段的话，你再回过头来很快的来读一读默想这些诗篇的话，那这些诗篇你就懂了。那这些诗篇呢，你就知道到底他在讲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从115到118，我想我们已经把那个结构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地方是独唱，什么地方是合唱。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有的地方很明显是我们主的感觉，门徒们虽然唱，但是门徒们不会进到那感觉，那个就是能把我们主那时候的心情把它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这个是非常非常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回到115篇，我们大概看一下每一篇里面大概的意思，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对这几篇呢就能够有了解。那么我稍微给弟兄姊妹说明一下，就是这115、116、117、118，根据它这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断定呢这个大概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唱的诗。那么我们要记得113、114，那么那个是特别讲的出埃及。所以你看很有意思，这个以色列人呢经过两次非常大的震撼，一个是出埃及，一个是回到耶路撒冷，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呢他们在埃及那段时光就好像在巴比伦那段时光，那么从埃及拯救他们有十个好像，从巴比伦离开了他们也有十个好像。所以我想这个要记得，这是圣灵的思想。那普通我们讲的以色列出埃及，在历史里面我们只想着出埃及，但是很有意思，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诗歌很自然分作两段。在前面呢你看见很明显那两首诗歌讲，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逾越节是完全讲到他们怎样蒙拯救，讲到神怎么样把他们从这种被掳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逾越节主要的意思。但是呢在以色列人经历里面可以说分作两段，一段呢是历史上出埃及的部分，一段是历史上的被掳的部分，被巴比伦被掳的部分。那么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他们有首诗歌要唱，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他们也有诗歌。所以我想这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呢这几首诗篇呢，哈利路亚都在前面。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113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就是哈利路亚。那么114篇，这个是，或者是再往前读的话，111篇也这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都是哈利路亚开始的。112篇也是哈利路亚，也是赞美开哈利路亚开始的。所以111、112、113都是哈利路亚开始的。然后呢，就讲到什么？就讲到这个出埃及的故事。所以那是讲到刚开始一部分。那么115最后一节哈利路亚，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就是哈利路亚。
一百十六篇最后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然后一百十七篇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所以很有意思，你看见吗？讲到前面说埃及的故事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哈利路亚在前面，讲到后面贝鲁回来以后呢，哈利路亚是后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圣灵的思想里面，在每次他们过逾越节的，他们不只只说是从埃及拯救出来说的，他们也是只说他们怎样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有两个世界，一个呢是道德的世界，埃及所代表；一个是宗教的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分两段来唱的。那么前面呢，很明显是讲到以色列要怎样出埃及，但一百十五篇、十六篇、十七篇、十八篇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怎样的从仇敌，怎样的从巴比伦回来。那我想详细的，我们没有时间去正列给你怎么看，但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那是毫无疑问的。比方说吧，一百十八、十五篇讲到三种人。啊，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然后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然后十一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这个以色列乃是代表全体以色列，亚伦乃代表全体以色列。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乃是指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渔民说的，剩下的百姓说。因为虽然有几百万人离开耶路撒冷被掳，但是只有五万人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指着剩下的百姓说，那这些人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这些回到以色列，他们这些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就五万人，他们每次在那里唱诗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想着他们，他们是想到整个神的儿女，他们所想的乃是所有的以色列家，也想到亚伦家。不过当然只有这般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这般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敬畏耶和华。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第二，比方说一百十八篇也这样，你看了吗？一百十八篇第二节，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永远长存。所以证明他们现在已经从巴比伦回来，怎么知道呢？第十节，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义剿灭他们，他们围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义剿灭他们，他们如疯子围绕我，好像荆棘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义剿灭他们。所以从这里你知道他们就已经得了一旦得了释放，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把感谢就归给你。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出埃及呢就是个释放，怎样的他们从埃及得了释放，也怎样的从巴比伦得了释放。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歌。所以出埃及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人为什么有这两段呢？而这两段的诗篇呢，你读它的内容你就很清楚，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一百十八乃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那么回来他们唱诗歌，那么就好，这就好像第二次出埃及，第一次有民族火速，第二次他们就凭着信心回来。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呢，就会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一百十五，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就可以。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那这证明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曾经有一度被掳，所以以色列人外邦人就问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那么第三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然后下面呢就讲到偶像，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 遍地所看见的都是偶像，所以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那你知道圣灵在这里挖苦这个偶像，偶像就是口也有，耳也有，眼也有，鼻也有，手也有，脚也有，喉咙也有，但是一点都没发生功用。所以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那么现在圣灵告诉我们说，凡造偶像的和偶像是一样的，所有制造偶像的人最后的结果他要和偶像一样， 换句话说，他要完全失去他的功用。他有耳朵不错，他完全失去耳朵的功用；他有眼睛不错，他完全失去眼睛的功用。还有那些依靠偶像，凡靠他的也是如此。结果呢，他们都要像偶像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偶像，我们就要像偶像；我们如果心向着土，我们这个人就变成土；我们的心如果向着主，我们就要像主。所以我想是很清楚，这一节圣经这个第八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你看那些所有造偶像的人，所有造偶像的，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就像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那么这个偶像不要忘记，不是指说真的我们所看见那个偶像，那个是有形的偶像，包括今天无形的偶像。什么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就是偶像。什么时候我们在那里制造偶像，把一些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那弟兄姊妹，最后你我也要像这些偶像。这就解释为什么到波比聚会，许多时候我们有耳，我们有口，但是呢，我们不能言；我们有喉咙，我们不能够出声。不是没有，我们坐在这里，弟兄姊妹都是有眼睛，都是有鼻子，都是有耳朵，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能尽功用呢？原因就是我们里面有偶像。什么时候有一个东西在里面霸占了我？那弟兄姊妹，你看你没有声音了，本来就是有声音的，但是现在呢，你一心所想的就是那个东西，一心所想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才能活过来。如果你依靠这些偶像的话，那更是危险。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告诉我们说，制造偶像的和依靠偶像的和偶像是同样的一个命运。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来到聚会里面，你明明看见这些弟兄们有声，你明明看见他唱诗唱得很好，明明看见他会赞美，但是没有声，赞美不出来，感谢不出来，祷告不出来。那弟兄们，这就是偶像，这也就是制造偶像，这也就是拜偶像。但是我们呢，前面说凡依靠这些偶像的也要像偶像，换句话说完全失去功用。那如果我们不依靠这些偶像呢，那么我们就不同了，那我们就变成活的人。所以明白吗？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赞美人，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赞美，哪里有偶像哪里就没有赞美。你可以有眼睛，可以有耳朵，可以有鼻子，什么都有，但是不能够依他的功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讲身体的建造，那么真的讲教会的生活的话，弟兄姊妹，最明显的表现是表现在什么？表现在赞美。你可以看一个聚会啊，里面可能有50个年轻弟兄姊妹，他们都是青年人，但是很稀奇，他们都不进功用。如果在波比聚会都不祷告，都不开口，那么很明显，你看见说整个聚会就受了很大的亏损。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在这里就是你看见这个造偶像的和依靠偶像都变成这偶像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赞美，因为有偶像。偶像今天我们能够赞美，那么我们这个人才算是活过来。所以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你们的盾牌。前面讲的依靠偶像，要像偶像一样。那我们如果依靠神呢，我们就要像神一样，因为偶像是死的，神是活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依靠神，我们就活过来。我们活过来，只要我们一口气，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赞美他。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到了12节、13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我们。13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都必赐福给他。然后呢，你看到了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死人，死人不能占领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不能。所以宇宙里面你看见吗？一共有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一个是天，是因为我们的神在天上，所以呢，这天是耶和华的天，是他的。地呢，他却给了世人，地呢，他给了我。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寂静 （silence）， 那就下到寂静。那凡是在镜里面，那就是死人，那就是偶像，和偶像一样的这些人呢，他们不能够赞美，他们根本不能够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 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眼睛有鼻子，但是有刚开始他们有眼睛有鼻子，结果都不能进应用，就好像这些偶像。但是感谢主呢，天使耶和华的这些地他却给了我们，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我们是活的，因为我们依靠的这位神是活的，那么从今是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那么这个呢就结束了115，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到了116篇，我们说过这个诗篇呢是非常非常个人的诗篇，毫无疑问这一篇呢是我们主的诗篇。换句话说，这一篇诗篇呢乃是发表弥赛亚感觉的，这是预言的诗。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诗篇呢？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证明，到底这个是讲什么。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十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那么这些圣经呢，我们知道被保罗引过了，所以现在你只要看保罗怎么引这些圣经，你就知道这些圣经讲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记得解圣经，解释圣经不能我们自己乱解释，我们要知道谁的话来解释什么话。所以你不明白116篇讲什么，你只要回过头去看保罗怎么引那段圣经，然后保罗在那一段话里面到底讲什么，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就知道这一章讲什么。所以我们好不好把那一节圣经把它找出来，再记得这116篇，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引的圣经就是林后第4章13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3节，你看啊，但我们既有信心，就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个就是引刚才我们诗篇的话。那么你如果光这样读的，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想我们稍微要回过头17节，对不起，好吧，我们就知道保罗到底为什么引这段话，那么然后我们就能明白这段圣经。你看第7节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体在我们这不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你看见吗？然后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可见呢，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个我指着我们主说的。那下面呢，我们也信，所以我们也说话。那么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诗篇116篇是讲主的复活。那么这里呢，不光是用在主的身上，而且呢，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什么？耶稣的生，就是说我们是被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意思是他一定要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原来这里给我们看见116篇，根据保罗的解释，保罗给我们那把钥匙就是讲到主的复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再清楚不过，因为保罗所讲这一段，讲到宝贝在瓦器里，然后呢打倒了却不惧死亡，那么身上常带着耶稣的生，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这就明显证明死的复活。那保罗在这里是讲了死而复活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乃是根据我们主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现在就你们回过头去看，你就明白到底116篇讲什么。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所以116篇呢乃是讲到我们主的祷告，主祷告求主求神能叫他脱离死亡。意思就是虽然经过死，但是不被死拘禁。结果就是神听他的，他果然从死里面出来，神果然释放了他。换句话说，所有的人一到死都被死拘禁，包括希特勒，包括斯大林，包括所有的伟人在里面，通通死了，都被死拘禁。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面释放出来，我们的主从死里释放出来。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读116篇的话， 这个祷告实在说来是我们主的祷告。所以你仔细的记住那个很清楚的，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爱耶和华是现在，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祈求是过去，那么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要一生要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痛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弟兄姊妹，你很清楚，这就是我并这样祷告过，而且现在呢，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呢，第五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那只是十字架的工作来说。那么只有十字架呢，是把恩惠跟公义让它完全相聚，因为恩惠跟公义呢是完全相敌对的，是根本不能并存的。恩惠是叫神非爱我们不可，那公义就是神非定我们的罪不可。那么现在公义和恩惠怎么能够在一起呢？很明显是十字架，是十字架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爱，神的恩惠。所以因着神的公，神的爱，他不忍定我们的罪，因着公义，他非定我们罪不可，结果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这个愚人是简单的人，我们的主是最简单最简单。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这个卑微的地步就是做十字架来说的。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那这个是指说从死里复活说的。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眼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那么第九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主。然后下面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那弟兄姊妹，很明显前面的经历是经过死亡的经历，所以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我怎么说这个话？因为我凭着信心说这个话。虽然我天天死，虽然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让我常常经历十字架的死，但是我们有个把握，这个把握在哪里？因为我们相信那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如果死在我身上发动的话，虽然我被交于死地，耶稣交于死地，但是呢，在你们的身上，在别的身上，生就发动。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你看看，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那么这个你就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保罗引这一段的圣经。然后呢，第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然后第十四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第十八节，我要在耶和华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的殿内，在耶和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还什么愿？你要读整本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主用一个愿，那个愿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那么我们的主的愿是什么？愿就是我们的主在哪里，这些爱他的人也在哪里，这是他的愿。所以弟兄姊妹，还这个愿的意思，因着从死里复活，现在呢，我们主在哪里，我们也能在哪里，我们就能和他有一个完全的连接。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那主耶稣在地上唯一一次愿，没有第二次，就那么一次。那么那个指的单数，所以这个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这个，想起旧约那个谁，路德的愿。路德的愿和我们主的愿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路德愿是什么？那你在哪里，我也在；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那么主的愿是什么？我们主在哪里，我们这些人也在哪，我们不能离开他。所以与主完全的联合呢，乃是主的愿。主在众民面前要还这个愿，那这个愿只有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才可以给我们。那现在明白吗？现在很清楚，我们的主经过死，从死里复活。保罗呢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主还了愿，主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所以呢，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然后他虽然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虽然四面作难，虽然这个你看见他在那讲了许许多多许许多话，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死好像他被带到死地了，但是看到他却是活的。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与主有完全的连接。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主还愿的结果。所以你看见吗？116篇很明显的是指着我们主的复活。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当我们组合门徒们一直往橄榄山去，一直往科西玛尼园去的时候，你能知道前面一段他们一同赞美，到了特别到了116篇，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有我们的主师独唱，或者呢是门徒也和他一起唱，但是真正能够进到这个诗篇感觉里面的是我们主，这就是116篇讲到主的复活。然后呢117篇就是赞美的诗篇，这个是完全合唱的。那么这里呢117篇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张圣经，那么117是最短的，119是最长的，他们是邻居，当中呢割了一个118篇，所以大家能够记得，就是圣经最短的一章和圣经最长的一章是很近很近。那虽然这个很短呢，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会发现这是很好赞美的诗。那这个诗篇呢很明显的证明说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这里讲的万国啊，你们都在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这里不再讲说以色列啊，不再讲亚伦啊，不再讲敬畏耶和华的，你看讲的万国和万民，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直到永远，诚实就指他公义的一面，可慈爱呢就是他慈爱的一面。那么十字架的救赎呢，那个救恩的结果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所以就指的我们相信将来在天上合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唱117篇，不一定要唱很长很长，那这篇很短很短，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啊很稀奇，他就是不喜欢念短歌，他们就年轻人唱短歌是不好，我们喜欢从前唱，一唱就是16节。那么这是不错，将来在天上会有这样的诗歌，就像119篇一样。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有短到只有2节的，一共在原文只有16个字，总共只有16，包括哈利路亚在里面就16个字。所以不要忘记，神用长的诗篇，神常常用短歌。所以呢，不要年长弟兄姊妹不要排斥短歌，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排斥长的诗。有的时候唱长诗，有的时候唱短诗。所以唱诗长诗有时，唱短诗也有时。所以我想，我们不光会学会唱长诗，也要学会唱短诗。那最后呢，我想我们现在就来到了118篇。那么这个118篇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主已经慢慢的是靠近科西玛尼，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这里呢，我们的感觉啊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么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他呢就带着门徒们去朝圣，所以呢这个光景完全是118篇的景，或者说就好像在波比斯或者在天上也好，我们的父呢，我们的长兄呢，或者我们的主呢，率领父的众子一同来到他面前。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就是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现在呢，我们所赞美的、所歌唱的，乃是他的慈爱。那因为十字架的救赎已经完成了，那但是呢不要忘记，从5节到9节呢，我们的主现在要去完成这个救恩，所以现在他们一起往前走。那么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在有耶和华帮助我，必不惧怕人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以前的情形，那么不要忘记，那么等到呢最后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受一些兵丁的羞辱啊等等，那就是10节，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意思叫胜过你，他们环绕我围困我，你看巴山的公牛啊，不光是犹太人，他们讥笑他呀，那么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蜂池围绕我，好像荆棘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所以他是得胜的，我们的主在这个情形下他是得胜的。那么这些呢你看见都是第10节、11节、12节，一部分是我们主的祷告，主的赞美，一部分是门徒，一部分呢我们知道是独唱的，一部分呢是群众的。然后13节呢又回到原来，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我，这是十字架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他从死里复活，在异人的帐篷里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代表主的感觉。那么到了16节呢就是门徒的了，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那最后你看见吗？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第十七节，你看这个就是主有话，主已经把话给他了。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将我交于死亡。那惩治我，因为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但是呢，他没有将我交于死亡，意思就是说他最后胜过死亡。给我，那么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独唱就完了。那么现在呢，因着他从死里复活，那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义门呢打开了，耶和华的门呢开了。那么开了以后，你下面看的是圣殿，就是圣殿在旧约里面是预表教会。那么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教会应该是复活产生的。所以就是现在很明显的，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现在呢教会就产生，现在呢我们才真正的来到父的面前，才真正现在呢就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现在就是你看见大概，所以第十九节，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那一面敞开一门是指说那个复活的门，指说那个生命的门。那么现在呢进到了复活的境地，那么不要忘记教会呢永远是在复活的境地上。然后下面说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那不光我们的主进去了，他也要率领众子一同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因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好了，那现在呢群众有一个赞美，那个赞美就是你和我的赞美。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知道这一节圣经呢是因为在古时候，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个背景很重要，就是所罗门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找到一块石头，他们发现那个石头很大，都搬到山上去，这个摩利亚山，结果他们怎么摆啊，都发现在圣殿怎么摆都不对。所以这些匠人们说我们不能用它，就干脆把它推下去，所以就把从山上就推到新顿谷，就推到山谷里面去。那么等到这个圣殿快盖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呢很奇怪，什么石头都不对，最后一定要那块石头放进去呢，这个圣殿就盖好了。然后忽然间有人想起来说，哦，那个时候啊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把那么果然应该是那块石头的，我们把它丢到我们把它推到这个谷里面去。所以呢他们又请很多的工人到山谷里慢慢慢慢把它推到山下，那最后呢把它放在那个最后要完成的那个地方，那圣殿果然是完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就好像那个匠人一样，他们看见我们主，他们说这个不是弥赛亚，所以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这就是匠人所提的事。那么结果石头呢就跑到山谷里面，三天三夜我们的主在哪里呢？在山谷里面，在地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却叫他从死里头，所以呢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呢在复活里面。所以下面呢这个唱诗人就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喜。那不止如此，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这个日子什么欢什么日子呢？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房角石头，就是死而复活的日子。那这个日子是什么？这个日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日。所以每一个主日七日一日，我们为什么要欢喜呢？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么感谢主，主日我们在一起擘饼。那么你看见擘饼的生活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吗？现在呢门徒们，现在你看见因为那个圣殿盖好了，那表示教会被建造了。那圣殿是什么呢？圣殿就是叫我们能朝见父的地方，圣殿就是神能得到安息的地方，圣殿就是叫我们觉得在地好像在天地方。圣殿就是什么时候来到父的脚前，我什么时候来到圣殿，我们就来到父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主带着我们来到父面前，因为他已经进到这个门，那把我们这些什么这些众子也通通带出去。现在带到哪里呢？带到父神的面前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看见吗？将来在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那么到了二十六节呢，这是另外一个唱的，那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住。现在殿已经有了，因为已经盖好了， 但事实上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知道他这个殿，特别他往他科西玛尼那边去，他知道这个殿是指做什么，乃是指做教会的。因为现在耶华这个下面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殿呢就成为主的，那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义务，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就能够从殿中呢就为许多人祝福，教会呢是叫许多人得到祝福。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里面，所以在国平聚会里面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能带着我们一同来朝见父，现在幔子已经列为两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从十八节以十九节以后，不光我们的主进去了，义人也进去了，他率领众子一同进去来到父的面前。好，不要忘记这个是二十六节呢，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特别指着我们的主有一天回来说。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这里波饼纪念主是要等到主回来，是一直的，只等到他来。为什么？因为一直等到那个日子呢，一直等到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二十七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我们，理当用神酸把祭牲拴住牵到祭坛上，那是做我们的奉献说。然后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那么这个是我们主的赞美。然后呢，我们和他一同来到父的面前。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我们要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很清楚，我们就一百十八天的主完，然后他就到了可西玛尼。下面呢，就是我们主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够清楚了，一百十五天到一百十八天是赞美的时间，特别是在波饼聚会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跟着圣灵的引导的话，很自然的感觉就是这里面时间的。我们将来到天上有一个，是主率领着我们来到父的面前，能把感谢赞美给他。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停到这里。那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来到全本圣经的最长的一章，就是一百十九天。然后呢，主若愿意的话，今天完了，我们只剩下四次，所以我们要用四次的时间呢，然后我们要告一段落。那么四次的时间，我们就要把整本一百五十诗篇一百五十的大概都看完了啊。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从诗篇第五卷来看生命记，从生命记来解释诗篇第五卷。那么我们下次继续来看为什么一百十九篇和生命记发生关系。那一百十九篇完了以后，为什么有上行诗？那么为什么神的话和他和生命的成长又发生关系？那么最后呢，为什么这个诗篇呢是以赞美来做结束？因为第一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二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三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四卷的末了是阿门哈利路亚，到了第五卷的末了哈利路亚。所以一个生命真的成熟了，一个真的依靠神话语的人，最后呢，他不仅是个祷告的，他也是个赞美。祷告一面你看见主的恩典，一面也你看见你自己，但赞美是完全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我们的好，我们的坏，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得胜，你都看不见，你只看见他。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只看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他第一次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刚才介绍的，一面是神的羔羊，一面除去我们罪孽。你想着羔羊，也想着我。但第二次呢，看啊，神的羔羊，下面一句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现在不光是阿们哈利路亚，现在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我们如果真的照着诗篇一天一天的跟随下去，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和生命，应该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直达到神要我们。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